得前书。我们从第三节啊读到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啊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减，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其实如果啊，但是我还是说书信呢、啊，最少你要找个机会一口气把一个书信读完啊。没有人读书读一封信啊，读两段的把它放在一边，你读总要把从头读到尾。那当时因为我们要比较稍微的细一点来思想这个经文啊，我也这样的相信呢，各位都已经把啊这个彼得前书或者甚至包括后书都已经读过一遍，所以我们就一段段的来思想啊这边彼得所要我们领受的。愿常常用这个字的时候是代表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呢，常讲说，祷告不光是所谓的，好像我们要什么，其实一个真正的祷告，一个叫做满足神的心意、合乎神心的祷告，就是按神的心来祷告。所以呢，讲到这个是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什么？愿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来祷告，以至于神的心意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祷告这些人事物的当中。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定要明白这是一个祷告，我们都知道没有错，但是将等到愿的时候，不是神不肯给我们，所以哦愿啊，好像有点好像有点这个只是期待，有点这样，不是只是希望哦愿你给我就好，不给我也没办法。不是，愿这个字就是说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是一个按照神性的祷告。所以知道祷告内容是什么，知道这个祷告是神为我预备。所以基本上最近我看了一下这个 David Paulson 他写祷告绝对不是一个默想。当然我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也觉得在祷告当中需要有默想，特别默想神的话。不过他意思是这样的，祷告如果有确切有把握的话，有两个事情，最少不是光他这样说了，我这样把他的稍微再补充一下。第一个，你会知道祷告什么。第二个，因为你知道祷告什么，你会大声的祷告。除非你不太有把握，除非你心中啊不太有这个，哎呀，我这是在众人当中啊，我怕这样怕祷告会不会给人家给，或许说人家觉得祷告不好啦，不适合啦，或者这样祷告可能的太，有人说啊牧师，我不好意思开口了，因为我觉得祷告太浅了，太幼稚，哪有这种事情？祷告也不是祷告给我听的，祷告是祷告给神听。如果是祷告给神听的，如果你是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你的祷告从某角度就是宣告。除非你没有把握你祷告那个内容是什么，是从神的，除非你祷告的没有把握你祷告那位对象是谁，所以你会大声的祷告。所以你会读到旧约的时候，你发现这 cry out 就是呼喊呼求。那这些人真的在那边好像神不肯嘛，真的，我告诉各位，如果你觉得神不肯，你祷告神不会垂听，坦白说你也不用祷告，这好累啊，对不对？你知道祷告半天神都不垂听，那你祷告干什么？所以为什么要祷告？那为什么要大声祷告？怕神听不见吗？不不不，这是一个 confidence， 这是一个叫做确据。所以我在说你祷告的时候，纵然你一个人，你应该我应该还是的出声的祷告，而且应该有动作，对不对？你不要比如说你在祷告，神啊我好爱你，我已经祷告完了，因为我心中说神啊我好爱你，这是一种祷告。然后说神啊我好爱你，这是另外一种祷告。神啊我非常非常爱你，这是另一种祷告。有分别吗？当然有分别，当然有分别。 如果你要跟我讲话，我说你讲啊，你说牧师我已经讲，我说你讲啊，牧师我告诉你讲，我说你怎么讲，我在心里讲，这会笑死人。除非你的神，你拜的神，你敬拜的神真是听不见，好像偶像一样，听不见，是哑巴是聋子，是看不见，否则你真是需要你全人出来跟他讲话。以前我不太注意这个字，十几年前当我在学习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字是非常重要。愿，我们最上有一个好像，哎呀神啊，我也不知道你肯不肯，也不知道我这样祷告有没有合问的信，所以我愿意，我只是愿意，就是不管你不给我不听也无所谓。No, no, 圣经用到愿这个字的时候不是这样用法，是说你知道祷告这位对象，而且你知道你祷告的内容是这位对象他所喜欢，所以你一个宣告基本上变成一个宣告，愿你的心意借着祷告发生在我身上，神啊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你的国降临在我的身上。那在这个愿的当中，原来我们一生的最要紧不是我们得些什么，那是一生我们最愿意是看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发生。刚不已经说了一半天吗？所以你读第三节的时候，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看单单第三节基本上是讲到三位一体，又讲到三位一体。第一个，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常常在圣经里面讲到颂赞赞美的时候，常常是归给父也归给子，不太这么多你会找到说是归给圣灵，很有意思。原来圣灵他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要敬拜他，他是神。有人问这个 J.I. Packer、圣灵我们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吗？他说当然可以啊，因为圣灵也是神。不过在这言语里面你会发现呢，圣经包括这些使徒们很喜欢的颂赞归给父，或是颂赞归给神，或是颂赞归给父，或是归给主耶稣基督，归给父神，归给主耶稣基督圣子，但是不太多用这句话说颂赞归给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把父神把圣子在我们心中显明，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父的时候，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归给圣子的时候，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你不认识这位父的，没有圣灵你不认识这位子的。所以当你把荣耀归给神的功劳是在谁身上啊？是在圣灵身上啊。所以圣灵很乐意，当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父神的时候，圣灵就很开心了。因为只有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父神，也只有圣灵帮助我们才能够把荣耀归给圣子，所以他不需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如果荣耀归给父归给子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已经彰显已经完成，也因为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够真正。所以我不说过吗？罗马书第八章的三节圣经九十十一就三节哦，圣灵有三个名字，一个叫做圣灵，一个叫做神的灵，一个叫做基督的灵。你就读那三节经文，你有没有说写一封信啊这么麻烦的？三句话讲三同一个人讲三同一位讲三个名字，所以你回到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的思想。所以呢，圣灵从个角度是圣灵是属于神的，圣灵是属于子，但这个的字再比较深入一点的，从这个文字来讲，圣灵是要把父神显明出来，或是说用这句话一个神学的话，圣灵是在 interpret， 圣灵是用来解释父神，圣灵是用来解释圣子，所以叫做基督的灵，因为圣灵是用来解释主耶稣基督。神的灵是圣灵是用来解释这位创造天地的神。那回到罗马书，回到书信，当讲到神的时候，洛也好 God 也好，当然他们不会用这个 God 这个字，就比较用洛或者用 Jehovah。 当讲到神的时候，基本上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讲，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叫 Messiah 的时候，基本上是从拯救的角度来讲。 所以你会发现，谁能够把这位神创造讲得清楚？只有圣灵啊！谁能够把这位叫做我们的救主能够讲得清楚？这位救主还不仅是人子，旧约所用到这个但以理啊中的比喻，其实这位人子真正的发生的时候，他不仅是神的 messenger， 人子这个字就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这个叫 messenger， 带信息的，而且这位的信息就是神自己啊。谁能够把这些搞清楚 ？OK， 谁能够把这讲清楚以外，谁能够认识？就是我讲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我说你要信耶稣啊，因为耶稣是拯救你的，没一个信得过来，是因为圣灵不仅把耶稣讲得清楚，而且圣灵帮助你，让你能够明白耶稣是救主，能够有力量明白他。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愿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OK， 然后完了以后呢，就讲三位一体的工作。第一个是什么？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所以第一个，你要从父神的角度怜悯神，知道神怜悯我们，神是怜悯的神，应该这样的说准确一点。我再说，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我知道你很软弱，哎呀，这个人好可怜，哦，最好有人帮帮他就好，哦，最好他不要早点病好就好，哦，如果他有这样困难，早点让他走出这个困难，这是同情。你可以同情了半天，但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怜悯是同情加上动作，换句话说，你怜悯那个人是同情他，而且你会有个感觉，虽然问题在他身上，但你有个感觉，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那个人不能够解决，所以你要帮他来解决。所以我不说过吗？ compassion 这个字，主耶稣看到这群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像这个羊没有牧人一样。那这个字的 compassion 在原文字就是你的肠子在动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到，当你碰到一些的状况，你会很悲哀，或是很这个很悲惨，很无奈。你不仅心中真的觉得很苦闷，你甚至整个人会扭在一起。我们不说嘛，如果这个压力太大啊，你会胃痛。如果在一些的悲哀的当中，悲情的里面，你会到个程度，真的那个肠子会揪在一起。那不是你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这时候变成你的问题。所以主耶稣用到这句话，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怜悯也加出一个，因为我这么的软弱，我这么的糟糕，进到这么一个状况，其实你不见得要做什么在我身上，因为跟你真的没有关系。所以你要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叫做恩典。所以怜悯完全是出于恩典，因为这不是一个义务，不是一个任务。坦白说，从某个角度上，神创造我们，如果看见不好，他们不丢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们是 owe 他，我们是欠他的，不是他欠我们。我们欠他，这个有个神学用这句话叫我们欠他的存在，就是我们的存在是欠他的。 We owe God existence， 就是今天没有他，我们怎么会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的存在是欠他的，但是我们存在不仅是没有存一个报恩的心来欠他的那个回报他，而且我们在里面存在，我们在犯罪，我们在顶撞他，我们甚至攻击他，所以与神为敌啊，圣经又讲，所以我们要与神和好。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真的你把它丢掉就算了，你买一个东西回来不好用，又烂又臭，干把它丢垃圾桶算了。但是神并没有哎。所以神特别的怜悯我们，后面讲到他的那个的，我们所领受怜悯，对我们来讲是神的工作，不是对我们来是一个恩典。那但是整个事情发生只有一个，就是出于神爱的动机在这里面。OK，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这句话，除非我们真是对于整个的救恩有个比较深入的认识。特别从保罗角度来讲，那这个不仅是保罗，这是所谓使徒们的信息，耶稣死跟复活。耶稣死跟复活，就用保罗讲的话，因为他的被交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因着他的复活叫我们能够被称义。这是罗马书里面说，所以死跟复活在耶稣的身上是一件事情，没有只有一半，没有只有复活没有死， 当然没有就是没有复活，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原来有两件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就产生一个极大结果。坦白说，这个就叫救恩。死是干什么？担当了我们的罪债，叫我们这个罪的人也离开了罪的捆绑，这是死。但是这是救恩的一半，救恩的另外一半的是什么？叫我们他的复活，叫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这个生命在神面前是被称为义的生命，是叫做对的生命。所以已经讲了很多次，不要把义啊、公义啊翻成这么复杂，义就是对的意思，不义就是错，所以 righteousness， 所以 right 或 righteousness 这个叫公义， unrighteousness 这个叫不义。这个义的简单的说就是对，那以神的标准来讲这是对，或是以神标准这不对。不过在整个的旧约到新约特别谈到，还不是你有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乃是你跟神的关系对还是不对。意思说你跟神有关系，跟神有个对的关系，这个叫做 righteous man， 意思说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与神同在、与同神同行、与神同工人。所以有时候你会说，真的我现在每样包括每个思想都是对吗？ No no， 你都要旧约的时候，当这个犹大，应该是犹大吧，这个他做一个不对的事情，然后跟他的这个什么媳妇啊发生了关系，不，这个也是这个媳妇故意的，因为怕这个，所以呢就偷偷的拿他一些东西。那最后他媳妇有孩子了，说他很生气啊，我这个媳妇啊怎么搞的？因为他这个媳妇的这个就是他的先生已经不在。所以这个媳妇为了在家中有个地位，所以就在一个公公啊出差啊醉酒的时候喝酒的时候就跟他公公发生关系。但是这不对，这个公公听了火大了。不过最后这个媳妇说，跟我发生关系是你，这罪大不大？当然大。不过犹大说一句话，我的媳妇比我更有义。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一说我的媳妇比我还对，都对吗？两个都错。从我的角度，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不给这个媳妇有个出路的话，这个家是对她不公平的。当然这个媳妇做这个也不是对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圣经讲到对的时候还不是这么绝对的对，在旧约的当中是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对、跟神有个对的关系。不过到了新约不一样哦。到新约说你们要圣洁，好像也天父圣，那个是从这个旧约用到。不过新约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你们的义不若是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天国是没有你的份。原来不仅是与神的关系是对，而且你的行为标准是要达到神的关系，这个标准是一个更深的要求。为什么可以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原来主耶稣的宝血不仅洗净我们的罪，更要紧他从死里复活，把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借着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新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耶稣所以保罗说，因着他的复活叫我们能够得以称为义，他的死他的被交给人了，就钉十字架叫我们罪得赦免，然后叫我们复活，然后就叫我们能够得以称义。 OK， 那这个新的生命怎么带到我们的里面来？就出现了这句话，重生了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了，讲到尼哥底母的时候，重生是圣灵把这个生命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到四节也这样的说，是圣灵把这个得胜的生命，就是主得胜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来。罗马书一到四章八章八章一到四节也这样的说。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耶稣说，是圣灵把这个工作带到我们身上来。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有的 之所以成为他，因为不是他守一些宗教，不是守一些律法。基督徒他有是有一样东西，他过去没有，甚至这世界不能够给他的。有了什么？有一个叫做得胜的生命在他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啊，这是圣经所说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发现了，出于神的怜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不能够满足律法的时候，罗马书八章一到八四节这样说，所以神就预备了这个救恩，就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胜过这个罪，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个的新的生命今天借着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OK，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不然的话这样讲，我还是希望弟兄们能够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边说律法经肉体软弱有不能，意思说肉体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完全完成律法的要求，所以神就差遣他的爱子成了罪身的形状。保罗很小心用这个字，成了罪身的形状，意思说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这个叫我们是这个人啊是有罪的，但是耶稣却没有罪，所以用形状这个字来描写他跟我们是一模一样，但是有一样跟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有罪他没有罪。然后呢，他做了赎罪祭，原来呢就献上，以至于在肉体中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定了罪案，就是说整个的律法的要求已经完成了，死跟复活把整个律法的要求都完成。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完成律法要求的生命，没有罪而且能够成全律法的这个生命，如今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在这释放了我，这句话是蛮难翻译的，可以这样的翻，因为圣灵把一个叫做生命带到我们的里面来，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从罪和死的律里面被释放出来。一个这边所说的一个得胜基督的生命，死跟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力量，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是一个有力量的生命，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力量，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翻译。所以呢，解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罪和死，这个生命能够解决，只有这个新的生命可以解决。这个生命是什么？是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叫基督生命？是哪样的生命？叫做胜过罪跟死的生命，是完成了律法，成全了律法，定了律法罪案，意思说成全了律法，律法一切的要求，一切的所谓的要求都在主耶稣死跟复活里面已经完成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紧的是有没有 born again， 有没有重生，重生是非常重要，重生以后你就知道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那这个生命是圣灵带到你里面来，所以这个生命继续在圣灵的保守的底下，让这个生命更加成熟。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是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有力量的生命。如果我们这几年呢这样的谈到现在，你应该可以明白，当圣经讲到一人重生的时候，不是一个观念，是一个事实。因为有一样事情进到你生命的里面，是你可以分辨，这个叫做得胜的生命，叫做基督生命。当这个生命彰显的时候，你更是可以天天随时可以经历得到的，因为圣灵运行在那里面。所以不说过吗？圣灵在你们，神在里面运行的大能跟大力，运行在你们的大能大力，这个大能或者运行在你们的大力，超过你所想所求。这以弗所说，大力是讲到那个力量的源头， 运行是讲那个力量的释放，所以那边讲很清楚，今天你有了大力在那里面，叫做基督在那里面。当基督在里面彰显的时候，意思说运行，圣灵在里面运行的时候，就那个大力就显明出来，那个叫 energy， 大力叫做 dynamite， 大力叫做炸药，运行叫做 energy。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信仰对你讲是真的信仰，而且是真实信仰，你不可能不能够抓住感觉到使徒们所用的这些的言语所讲到的，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么的了解，或是了解但是好像觉得没有太清楚。我要说实在的，如果这个的炸药没有运行，没有成为一个 energy， 你也大概还不太清楚知道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在那里面。所以你需要让这个力量释放出来，就让圣灵运行在你的身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为什么这个施洗约说，你后面来那位比我更加的这个大，因为我提他给他提鞋子不配，后面来那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后面来那位是用圣灵和火为你施洗。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等，要等，等到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因为圣灵会把主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大力就在我们里面。然后当我们照耶稣的心意去服侍他的，为人家祷告要做什么，那个的力量，圣灵就把这个力量运行出来，那个就成我们的 energy。 所以一个基督徒必定不仅要相信耶稣，以至于我们得了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或进一步，不要用更这个字，一定要被圣灵受圣灵的洗，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好叫这位主耶稣实实在在的活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也让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力量，当我们服侍他荣耀神的时候，这个力量会透过圣灵的帮助，透过圣灵的运行，这个字叫做 energy， 这个字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被圣灵的受圣灵的事是 must， 是必须的。你天天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里面说是必须的，因为以弗说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单单这个字被圣灵充满，从这个名词这个动词来看，最少有四个意思。第一个，要被圣灵充满，基本上是一个命令式 imperative， 是一个命令，不是只有哪一个人才被圣灵充满，每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记得这 Gordon Fee 说的，今天我们还说要被圣灵充满，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被圣灵充满，他怎么能够活出基督来呢？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没有基督，被基督的能力在他里面，没有基督能力彰显，他怎么能够做出主耶稣基督可以做的事，怎么能够见证耶稣呢？所以当保罗在这个看到在这个在以弗所吧，碰到几个在哥林多碰到几个的这个门徒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些人都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很奇怪。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第一个，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第二个，这是所谓的多数的，这个字在原文被圣灵充满，又你需要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第二个字，这个是多数的，意思说不是一直充满，是常常充满，不断充满，而且这个字呢是现在式，意思说是不断的进行，不是一直充满，不断进行。还有这个字是被动式，是被圣灵充满，这中文把它翻得蛮好的。那意思说不是你要感觉到什么感觉，你要圣灵充满，是让他高兴怎么充满你就怎么充满你。那我觉得最后面的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那时候说圣灵你充满我，因为我需要你的力量，需要基督的力量，但是千万不要让我再这样打滚，这太难看，不要让我哭得头破血流，这太这个大男人了。圣灵说要我就充满你，要呢，你自己充满你自己算，知道我说神呢，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大浇灌下来。所以再说，所以再一次的重复，这样的话才会带出第五节那边第五节。才会带出后面一句话，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记得好几次我们提到我们需要有个盼望，基督徒有个盼望，但这个盼望不是我告诉你， 但这个盼望不是说哦，因为神的话这样的说，所以你会有，你大概会知道有这么一个盼望，但是你不见得会有一个叫做活泼的盼望。你会有个哦，圣经说主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可能把这个教义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认识得非常清楚，但是这样的一个的教义不见得活在你的生活的里面。这是彼得一个特征，他用了他最喜欢叫 the living hope， 后面讲到 the living word， 神的话，活泼的道，还有 living stone， 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活石。要紧在这里，整个的这些东西，救恩对你来讲，你是活在救恩里面吗？或者祷告救恩的整个神的应许叫做盼望，是确实能够掌管你每天生活的思想，你的意念。今天太多人问我说什么叫神的旨意，我在说如果你觉得神的旨意，就你要清楚知道神告诉你将来会不会做总统，会不会做一个 CEO， 会不会在学校里面做校长，我说神不会这样做。你要找，如果要找到哦，是不是神告诉我，明天呢，要不要出国读书，然后要做以后出国以后做总统，那你找个算命就好了。神不做这种事情。我一直用这个做一个 argument。请问月色从小时候他就看到异象，请问他从小就知道看异象哦，他比谁都准哦，他就知道他将来会做宰相吗？所以什么叫神的旨意？我们都搞错了。神的旨意就是照神的话去活出你的神的心意来，活出主的标准来。所以你做宰相的时候，你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关在监牢跟约瑟一样，也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给的命定是什么？我也用罗马书跟他讲，神的命定就是让你像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成为你的长子，是耶神的长子，是我们的长兄了。这讲的比较正确一点。那另外一个，那我前面的路怎么走呢？所以刚刚讲了，所以神的话是我脚前的路，脚前的路上的光。你要知道，当时啊，打个灯笼啊，只可以照到前面三五步路而已啊。那个灯，你有没有打过灯笼？可以照得很远吗？没有，火把远一点。不过也不过那几步而已啊，你怎么知道那头村子那头你看得见吗？当然看不见了。所以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过倒过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这边讲到，那我将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将来往哪个方向走？所以神的话就很重要了。所以整个话，所以讲了整个圣经讲到先知书就很重要。特别讲到神不仅有创世纪，还有启示录了。你不知道这个将来这个世界结局是什么样吗？牧师将来结局怎么样？哎呀，拜托，你怎么不看启示录呢？哎，怎么不读读旧约先知书呢？你知道有千禧年吗？你知道有神掌权的那一千年吗？你要知道有这个所谓大灾难吗？这些东西发生都知道了，你还怕什么？我最喜欢问这句话，你怕什么？我不说我不喜欢地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谁喜欢地震？不过地震都还没有来就吓死你了。然后有一些的，我这样的说，有一些的他说他是先知，然后就一天用地震来吓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一次我去一个东岸一个友堂讲道，在吃饭就下了这个火飞机啊，对，花莲，然后他叫我就先吃个饭，晚上开始聚会。牧师，我要跟他，我要不要离开这里？我说为什么？他那边待十几年了。他说因为有先知说神要审判台湾，第一个是花莲，所以整个花莲那东海全部要沉在海里面，太平洋。那我要不要搬？我一听了他讲哪一个先知讲，我说第一个我不接受这位先知所讲。第二个，如果你在花莲遵行为神来服侍，而且你在花还有一群人，我认为在花莲还有很多的爱主弟兄姊妹，还有很多爱主的神的仆人训练。我绝对不相信就是地震来整个花莲，就东海岸来宜兰花莲屏东的这个台东都掉下去，我不相信。 我要告诉各位，那是最早十年前的事情，请问这还在不在？今天我们被很多听到这个灾难的时候，然后听到一些假先知用这个来吓我们的时候，我已经听过太多了。有一天有人告诉我，牧师，我告诉我他看到，还是谁告诉他，整个忠孝东路一个地震，整个忠孝东路不见了。现在忠孝东路还在不在？你们还一天去逛东区的？如果我昨天讲的到各地方有点安慰的话，当神为他的百姓征战的时候，神不会说，神啊，为我征战，因为我公司里面那个仇敌 一天跟我作对，神啊，你就让他没有工作，你让他做工作出个毛病，然后公司把他裁掉，然后让他做生意啊，不要跟我对抗，他在旁边开个店啊，抢我的生意，把他关掉。如果神为你征战，他才不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太小气了。神做这种事情，好像人一样去跟人家争一争吵架。No。神替你征战的时候，他要做大事，牧师什么大事？他要来一个大地震，他要叫那个山挪开，他要叫整个日月星辰都要改变了。这是昨天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征战。所以当你看到这样，我不说你喜欢，我也不喜欢，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不会怕地震。感谢主，这是神征战的时候，这个天气啊，这个什么什么的，感谢主，这是神征战的时候。征战的完了以后，就有个新天新地。征战完有个前千禧，有个叫做千禧年。征战完以后，就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所以昨天不讲到撒迦利亚第八节的时候，就开始讲了。那一天呢，一天白天晚上都没有光的。第二天的时候，那个字真很美，叫傍晚，那个在晚间的时候开始有光。叫傍晚的时候，傍晚了、那天真的分不出。你有没有看过？好像看电影啊，整个黑，慢慢那个灯光就是音乐，有时候听一些的歌剧，也是整个墙都黑的时候，慢慢小小一点声音，慢慢那个光就露出来。这只是在做一个转变，就旧的那个 chapter， 旧的那些章节都已经告个结束，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是什么？当你明白神新的是什么，现在你就往那个新的方向去做就是。虽然不是完全的实现，不过你知道你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你知道你对的那个目标是没有错的，因为将来那种事情必定要发生，所以你就往那个方向走，往那个方向去走过去。所以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再说谁喜欢天灾人祸？当然不喜欢。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个盼望。你看，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神的话语的认识，你没有一个从神的生命来对于神话语的那个叫做盼望，叫做活泼的盼望，我们跟不信的没什么两样。台湾糟糕了，台湾那个那一年呢、我不知道，那因为我在台湾，公元什么2001还是什么玩意儿，不止2012，不是那个整个的电脑不出事。
哦，那是2000年，
两千年过，千禧年呢、整个世界有没有事啊？哇，我没有。对我来讲，每次有这种的 quote unquote 这个 calamity， 就是所谓的灾难的时候，我不再说，我要讲一万遍，我不是喜欢这些灾难，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是神做工的时候，这是神要把旧的东西废去，然后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要高兴的宣告说，这是耶和华为他的百姓征战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能够对弟兄姊妹有帮助。这是我昨天讲的信中一个很重要，否则我们对于我们将来怎么盼望？今天很多人读启示录是怕的，很多人在讲主的再来，一方面希望主再来，一方面又很怕主再来，因为有这么多灾难怎么办？我要说，这些灾难发生是另外一个的证明，主来的日子近了，证明主已经开始为我们征战，而且会为我们大征战，到个程度旧的都要废去，不属于神都要废去，然后新的在我们当中要被建立起来。所以有几个事情，如果你我是蒙恩得救， 这个新生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对于神的心意会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个期待，但这个期待从那时候，从我们信主开始就引导我们，所以就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概览，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那个准则，我们是往那个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地上不过是暂时，不是寄居的，有的东西不过是所谓的好像都要过去，有的东西不要说不好，但是比较永恒的那就差太远了，比较将来神的应许就差太远。所以为什么当第一初代基督徒是活在盼望的里面，而且是叫做活泼的盼望，不只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教导，是他们的生活的准则，他们往那个方向来走。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突然发现神的话没有改变，但神的话对我来讲这成为一个盼望，而且叫一个活泼盼望。所以很多人我自然而然放下，很多人就我过去跟人家争的，我很在意很在意很讲究的，我觉得这是好争的，因为我每次想到那个将来的，等一下我们还看这经文，真的这暂时的没有什么有价值，甚至暂时的苦难也是自战自清的。你突然发现不是你的阿 Q 精神，你要活在将来，活在天上，你自然而然会活在天上，活在将来，因为你有一个生命是叫做重生的生命。重生的这个字不仅是重生，叫做天上来生，不仅是 born above， 不仅是 born again， 这个字在原文意思叫 born above， 从天上来生，圣灵把一个属天生命给了我们。如果教会复兴不进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这种状况当中，我们还是跟世人一样怕这个怕那个，还跟世人一样要这个贪这个，计较这个讲究这个，请问我们会复兴吗？请问我们有能力复兴这个地吗？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常常觉得复兴好像一个炭火一样，在这教会历史从来没有大批人，从来开始总是没有大批，从来开始都是有群人，这群人开始带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督纵然这个人在基督教里面很久，神在某个时候翻转他的生命，所以他不再是一个教徒，他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他成为一个把基督活出来，特别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把基督的人生观人生价值活出来，那个人总是从那时候开始一个纯净的火开始。然后当这个纯净的火点出去，突然很多人因为这个火他们被点燃，过去他们重生没有做，但是不认识，没有认识基督住在他们里面，而且应该带出一个果效，带出一个所谓的影响力来。不过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已经有基督，所以这个叫圣灵的内住，但是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彰显。但内住连内住都搞不清楚的话，那就不用讲彰显，我们知道圣灵在里面，然后有机会服侍圣灵就彰显。所以你发现原来我们这群人是如果在渴慕在追求，现在先得到一点，但我们四周还有很多人，甚至我觉得包括天主教人都有叫做灵恩的。所以当这个火一点着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四周有一些人就被点着了，可能有些刚信主，有一些人是信主但是在追求，但是觉得就是默默的追求。坦白说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信主很久人点不起来的，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常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祷告蛮有果效，刚信主也很有果效，更加有果效，为信主久一点呢就比较没有果效，为牧师传的祷告大概都没有事情发生，这很难。所以现在不要客，所以很多事情哦，真的很爱主啊，他信主三十年啊，在教会都真的，你要被圣灵充满还真难。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这个宝贵的生命让我们不仅清楚知道这宝贵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也让这个生命就主的生命从我们上活出来，你就知道你是一个不同的人，你是在救恩里面的人，以至于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会再有个诗歌不讲，我们不再什么滞留在现在，是我们要看到将来，甚至将现在有一些困难苦楚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将来无比荣耀，我们就知道这是神才是真正的为我们预备。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我们向他感谢。哦主啊主啊，我献上我的感谢，谢谢你在这样的工作。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帮助帮助带领我， 让我能够进到你的心来当中。哦，神啊，求你，求你怜悯，求你恩待，主啊，让你的教会能够进到心里，让你的教会能够进到心里当中。哦，为你在我上的救恩，我向他感；为在教会的救赎，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哦，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恩！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哈利路亚，哈利，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哈利，哈利路亚！话正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那话要指引我们进到你信的当中，这条信心的路，这是仰望等候的路，也是信靠顺服的路。我们就单单的依靠你，我们把今天实验交在你的手中，好像我们一天在你面前，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反复思想寻求你的带领的时候，你的灵就大大的充满浇灌我们，好像我们不仅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有能力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大概还有